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相信我们生命中都会遇到两种人，也或许我们就是其中的一种啊。那就是虽然我们拥有很多，但是我们的内心总是无法满足，或者是其实我们拥有的不少，但是却觉得自己非常的富足哦。我觉得这个秘诀在于我们是否相信神会一直的供应我们的需要。当我们回顾过往的时候，如果总是去数算恩典，看见这一路上神都保守看顾，当然不是说没有遇到艰难，但是神在其中仍然引导我们走过高山低谷，那么我们的信心就可以更加的坚强。但是如果我们总是看到自己所没有的，而且也为过去所遭遇过的困难心生恐惧，害怕前面还有什么困难等着我们，那么心中是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安息的。一个神的儿女非常宝贵的就是，我们不知明日将如何，但是知道主掌管明天。若是我们相信主一定会供应我们，一定不会撇弃我们，那么我们可以放手交给他，我们心中可以有出人意外的平安。恳求圣灵天天来充满我们，使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样式。下面一起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生活中神丰富的供应，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八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八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后书第九章第八节，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地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生活中神丰富的供应，当我们与神相交，你会不断地经历神丰富的供应，因为神绝对不会只供应一半。根据他的恩慈，这绝对是真实的。主是好施与恩典的神，他绝不吝惜将一切宝藏赏赐他的仆人。当我们竭尽全力做好神给我们的工作时，我们会发现神的恩典丰富地供应我们的需要。如果你正为自己的侍奉灰心失望，神的恩典会支持你，加添你对他的爱和对他百姓的爱，好叫你能继续手上的工。当你被批评误解时，神的恩典使你能够饶恕那些非难者，并且在他人不理解你的侍奉时，仍然能够享受由神而来的喜乐。 当你在侍奉中犯错，神的恩典会饶恕你，帮助你再次站立起来，并给你足够的力量继续侍奉。当你完成神指定的工作，没有人表达谢意时，天父的恩典会环绕你，他会提醒你已经得到天上的奖赏，神纪念你对他所有的侍奉。神并没有答应满足我们所有的梦想与计划的需要，然而他向我们保证，在我们行的所有善事上，我们永远不会缺乏他的恩惠，好叫我们能成功地完成他所托付的工作。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疲乏，我困倦，我信心软弱，经历那么多的困难，有时我会失去盼望。你深知我内心最深的恐惧，我也相信你的恩手将会继续地扶持我，加力量给我。你永不撇弃我，你一定会带领我走完人生的路程。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每日经历神》。下面来听这首诗歌，来充满我。
身上的你，来充满我，充满我生命。生命黑暗，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宇宙光出版社出版，由诺曼莱特所写，由自林翻译的《别跟过去过不去》。本书邀请你踏上生命旅程，沿途将检视我们从哪里来，现在身在何处，明天将奔向何方。我们将一起探讨过去，并辨识它现今在我们身上所扮演的角色。我们今天要进到这一本书的第三章，我改变不可能，真的吗？第二个部分。宗教狂热分子蓄意破坏米开朗基罗的圣殇像时，全世界为此震惊。而当世界最优秀的艺术家聚在一起要修复毁损的名作时，大家却一点也不讶异。这些雕刻家到达意大利时，没有马上开始修复雕像损毁的脸部，反倒花了几个月仔细端详雕像，触摸轮廓的线条，欣赏每个部位所呈现痛苦又令人着迷的方式。有些雕刻家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研究某个部位，例如手，直到他们越来越有米开朗基罗的眼光，能像这位艺术大师那样去触摸和感觉。因此，当这些雕刻家终于开始修复雕像脸部时，他们的雕刻手法几乎和米开朗基罗一模一样，是上帝那雕刻的手用尘土将我们制作成一个杰作，而不是米开朗基罗的手。这个杰作远远胜过圣母怀抱基督实体的雕像。上帝经常在我们糟蹋自己时立刻重新雕塑我们，因此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他正把碎片重新拼在一起。当我们求医治时，我们不应该只是急着想得到医治，相反的，我们应该像我们的雕刻师认识我们那样开始认识自己。除非了解自己有无限的价值，否则我们不会体认到自己真的需要得到医治。最不了解雕像本质的修复，比破坏圣殇像的任何一击都来得有破坏力。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说道，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当我们懂得为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感谢他时，我们会开始用上帝的眼光来看自己，而不再用我们自己的眼光。如果我们知道自己的恩赐，那么我们会明白要如何获得医治，成为我们的雕刻师所想象的那样。为了要让这位雕刻大师在我们身上工作，我们需要看见什么使我们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们对自己的看法是从婴儿期开始，微笑或皱眉头，侮辱或赞赏，来自父母和他人的再三肯定或讥讽评语，这些都会充满在我们的情绪记忆库里。这些记忆库成为我们一生收藏信念、感觉和描绘意念的仓库。记忆库里的一些东西可能是不好的，而且会一直跟着我们，除非我们采取明确的步骤，用其他东西来取代它们。有些人的记忆库把记忆连同许多正面的东西一起送进这个世界，他们过得不错。另外一些人的记忆库则让记忆带着缺陷出去，这种人经常生活在挣扎之中， 他人的话语和行动在我们整个童年里造成的图像，反映出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值不值得尊敬和被爱，有能力或无用，讨人喜欢或惹人讨厌，成功或失败。我们很习惯根据自己记忆库里所储存的东西做出反应。有一位父亲发现家里有客人来访时，他会对孩子发脾气，没有耐心。当他与我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问题绝大部分不是对孩子没有耐心，而是担心孩子如果表现不好，没有达到他所设的标准，访客不会接纳孩子。这种担心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他过去被拒绝的经验来的。珍娜告诉我，她经常在丈夫比尔夸奖她时和她唱反调，她似乎无法接受丈夫说正面的话，比尔因此觉得很沮丧。有一天，当她反驳比尔时，突然想起她父母对她的评语，他们告诉她不要相信别人对她说的正面的话，因为那些人只是想要用某种方式利用她。父母也告诉她那些话根本不是事实，因为她没有可取之处。这些痛苦的记忆使她无法接受丈夫的爱和关心。不管约翰和他的妻子在什么时候说话，如果妻子因为任何原因转头或转移视线，他的嗓门会变大并且生气。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因为表面上不受注意而生气。有一天他在祷告时想起母亲很少听他说话，而且经常在他说话的时候离开房间。他对妻子不听他说话的恐惧来自他与母亲的经验。透过祷告给予妻子坦诚沟通，现在他能够正确地看待这些经验和记忆。我们可能已经察觉到某个特别的记忆以及它对我们的影响，但有时候可能需要花些功夫去挖掘，把它找出来。心理学家和心理辅导人员在协助人揭露痛苦记忆上很有帮助，但是身为基督徒，我们可以向另一个来源求助。我们可以请求圣灵让那些令人不安、需要被医治的记忆浮现在我们的脑海里。我们可以透过安静祷告这么做，请求圣灵把最先造成那份记忆的情境显露出来。它可能会让我们看见第一次发生的事情，或是我们对这件事的第一个反应。当你祷告祈求时，你需要安静地坐着，让自由流通的思想进入你的意识里。你不该刻意去迫使思想出现，而是要放轻松，让圣灵来工作。圣灵可能会把你对许多人的行为模式揭露出来，而且当你顺着这个模式追溯过去，会找到源头。找源头不是要怪罪自己或任何人。记得米开朗基罗那座圣殇像吗？醒察自己的记忆是为了要让圣灵能巧妙地修补一些损害。当你发现某个记忆时，首先求上帝赐给你恩典，为那个记忆感谢他。尽管这样做可能相当痛苦，但你需要这样的发现。事实上，这是一种解脱，你正在迈出走向自由的第一步。你现在有独特的机会从过去的控制中释放出来。然而这个经验也可能会令你有点震惊，幸好我们不是单独经历它，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把过去的伤痛看成是悲惨和永远的情绪伤害，换句话说，我们可以选择成为他的俘虏，或是得到释放。使徒保罗说，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并且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在圣灵里有自由，这自由是从耶稣基督来的，他为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五节说道，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向着基督活着，全然活着， 也意味着向我们痛苦的记忆死去。受伤的记忆可以立即得到医治，不过它通常是渐进的痊愈。内在医治可以花上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埋藏的东西越多，疗程就越缓慢，这是很正常的。我们一次能对付的部分很有限，这可能是因为要同时感受所有伤害，令人难以承受。我们一次只能处理一个流脓的疮，只有它痊愈了，我们才能处理下一个。一次面对一个记忆的另一个理由是，你需要发展新的方式来因应和表现。起初你的步伐可能会像小孩子那样摇摇晃晃，没有把握，想一下子做很多却又做不到，可能会让你觉得沮丧。在建立新的想法和行为方式的同时，你也会受到激励，学习勇敢地面对其他领域。一旦你能完全了解某个痛苦的记忆的缘由，每次想到它时，它对你的伤害力就会逐渐地减弱，很快的，它就变成历史的追忆而已。你越乐意表现感谢和饶恕，伤害就会越快离开。我想提出另一个与改变有关的要素，可能是你不太熟悉的，它叫做赞美。要为上帝所成就的，为他自己和他将要成就的事发出赞美，把我们自己一直紧紧抓住的生活掌控权交给他。要赞美他已经成就的事相当容易，因为我们可以回想并评估实际的结果，我们掌握的是明确的东西，没什么风险。但是对于未来呢？对你来说，赞美上帝将要成就的事有多困难呢？这样的赞美把一些你或许从未想过的可能性带进你的生活。透过赞美上帝，我们不但成为一个敢冒险的人，也更能够察觉上帝想给我们什么东西。也许这是一个令你不安的想法，它可能意味着你要在不太愉快的工作场合或在经济困难的处境里赞美他。它可能意味尽管在婚姻或家庭生活里的人际关系出问题，你仍要赞美他。或许你为一些情况感到困扰和为难，但这正是上帝要你赞美他的时候。在你看来，显然没有答案，也没有解决方案。你面对的是一座无法移动的山，为什么不赞美他呢？你会损失什么呢？你已经用尽自己的办法了，为什么不承认，然后用接纳的态度去其他地方寻求解决之道呢？在我写这些话给你的时候，以下这个念头冲击着我，对我说，你为什么不立刻照着做呢？我和我所服侍的机构正面临危机，在这个紧要关头，我得做一些困难的决定，所以我才练习了我给你的建议。我为在这个情况困难和障碍里上帝与我同在而赞美他，也为眼前这个十字路口赞美他，即使我仍然有些害怕自己会做出错误的决定，但我在等候他，并且觉得很平安。欧格维提出以下有趣的想法，持续一段时间的赞美能让我们调整自己，去接受上帝等着要显明给我们看或给我们的东西。我们会在事后感谢某些人，或是根据我们的计划预期一些人会帮助我们而直接谢谢他们。但是要把将来交在看不见或摸不着的人手里，并说这件事不管你怎么做我都赞美你，这实在是太不寻常了。我们是凭着保证做决定的人，而不是冒风险的人。我们抵制、反抗要在任何情况赞美上帝的想法，并为此感到生气。不过，在你对凡事谢恩这个忠告打折扣之前，先花一段时间想想。我们已经读过、也听过这段出现多次的经文，却忽略它。其实它一直都在那里，不会消失。偶尔我们会在惊慌失措的时刻紧抓住它， 不过如果这个赞美原则像我们日常饮食那样规律，会怎么样呢？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呢？值得去试试看哦。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再次将我更新》。
祝我再次到你跟前，浇点我想你的爱，世上一切都属实，
我们今天从《别跟过去过不去》这本书中看到的是第三章，我改变不可能，真的吗？第二个部分，在下一回会接续把这一章看完，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咯。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